小王子第26章。在井旁边有一堵古老的石墙的废墟，第二天晚上我忙完工作回来的时候，我远远地看见小王子晃着脚坐在墙头上，我还听见他说，那么你不记得了吗？压根不是在这儿。肯定有另一个声音回答了他，因为他又回答说，
是的是的，是这个日子，但不是在这个地方。
我继续上石墙走过去，还是没看见人影，也没听见声音，但小王子又回答说，
一点没错，你会在沙地里看到我的脚印是从哪里开始的，你只要在那里等我就行了，今天晚上我会去你那里的。
我离石墙只有20米远了，但我依然什么也没看见。在沉默了一会儿之后，小王子又开口说道，
你有好的毒液吗？你确定它不会让我痛苦很长时间？
我停下脚步，感到心被撕成了碎片，但我还是不明白是怎么回事。
现在你走吧，小王子说，我想从墙上下来了。
于是我把视线投向石墙的墙根，这着实吓了我一跳，在我前面有一条黄色的毒蛇正翘着手冲着小王子，这种毒蛇只需要30秒就能够将人置于死地。我一边伸手去掏口袋里的左轮手枪，一边退后了一步，正准备猛冲过去，但是一听到我发出的声音，那蛇就像喷泉的一道僵尸的水流一样，在沙地里轻松一路爬行，然后它不慌不忙地钻入了岩石缝中，发出轻微的金属般的响声，最后消失不见了。我赶到墙边，一下子用双臂接住了我的这个小家伙，他的脸色像雪一样白。这是怎么回事？我问道，你怎么跟毒蛇交谈起来了？我给他解开了那条他一直戴着的金色围巾，用水湿润了他的太阳穴，还让他喝了些水。此时我不敢问他任何问题，他非常严肃地注视着我，双臂搂着我的脖子。我感到他心跳得很快，如同一只被步枪击中濒临死亡的小鸟一样。我很高兴你找到了你发动机的问题，他说，现在你可以回家了。
你是怎么知道的？
我正要来告诉他，我的修理工作很成功，远远超乎了我的想象。他没有回答我的问题，却补充说道，今天我也要回家了。接着他悲伤地说，我回家要比你远得多，也难得多。我清楚地意识到发生了一件非比寻常的事情，我把他像小孩一样紧紧地抱在怀里，但我正是感觉到他正一头坠向一个无底深渊，而我却无法阻止。他的表情非常严肃，就像一个在遥远地方迷路的人一样。我有你画的绵羊，还有关羊的箱子，还有羊戴的嘴套。他给了我一个忧伤的笑容。我等了很长时间，才看到他渐渐又有了活力。亲爱的小家伙，我对他说，你很害怕。他很害怕，这毋庸置疑。但他轻轻地笑着说，今天晚上，我会更加害怕的。一种无法挽回的感觉再次让我感觉浑身发凉。我知道一想再也听不到他的笑声我都忍受不了，对我来说这笑声如同沙漠里的一道清泉。小家伙， 我说，我想再听见你的笑声。但是他对我说道，到今天晚上就满一年了，那时我的星球将会出现在一年前我在地球的降落地的正上方。小家伙，我说道，关于蛇，关于约会，关于你那颗星球，告诉我所有这些不过只是一场噩梦。但是他没有答应我的请求，他只是对我说，重要的东西都是看不见的。是的，我知道，对那朵花也是这样。如果你爱上了一朵长在某颗星球上的花，你观望星空的时候也会感觉到甜蜜，所有的星星似乎都开满了花。是的，我知道，对于水也是这样。由于露露和井绳，你给我喝水的时候就如同美妙的音乐，你还记得吗？那水有多甜。是的，我知道，到了晚上你会仰望满天繁星，我住的那颗太小了，我都没法指出能在哪里找到它。像这样倒更好，对你来说，我的那颗星星就在这颗群星之中，所以你就会喜欢看天空中所有的星星了，它们将会成为你的朋友。另外，我还给你准备了一份礼物。他又笑了。
啊，小王子，亲爱的小王子，我喜欢听你这笑声。
这就是我的礼物，就是这个，它就像是我们喝到水时的那样。
你想说什么？
所有的人都拥有这些星星，他回答说，但对于不同的人来说，他们的意义也各不相同。对那些旅行者来说，星星是向导，对其他有些人来说，他们只不过是天空中的小亮光，对于那些学者们来说，他们是研究的课题，对于我遇见的那个商人来说，星星就是财富。但是这些人拥有的这些星星都是沉默，而你，只有你拥有的这些星星是其他任何人不曾拥有过的。
你想说什么？
我会住在其中一颗星星上，会在其中一颗星星上笑，所以当你晚上仰望天空的时候，所有的星星仿佛都在笑。你，只有你会拥有会笑的星星。这时他又笑了。
当你的悲伤得到慰藉之后，时间会抚平所有的悲伤，你会因为认识我而感到满足，你将永远是我的朋友，你会想和我一起笑，你有时会为了这种快乐而打开你的窗户，你的朋友会惊讶地看到你一边仰望天空一边在笑，那时你会对他说，
是的，星星总会让我笑。
他们以为你疯了，那就算我在你身上搞了一个蹩脚的恶作剧吧。
这时他又笑了。
这就好像我送给你的不是星星，而是很多会发出笑声的小铃铛。
他说完又笑了，但他马上变得严肃起来。
今天夜晚你知道的，不要来了，小王子说。
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说道，我会看上去好像很痛苦，
又有点像我就要死了，就是这么回事，你别来看这些了，没必要这么麻烦。
我不会离开你的，但是他也有些担心。
我告诉你，我不让你来也是因为那条蛇，别让它咬了你。
蛇都是恶毒的动物，这条蛇可能会为了取乐而咬你。
我不会离开你的，我又说道。
但是
他的又一个想法让他放下心来。对了，他们咬第二口的时候就没有毒液了。这天晚上我没有看见他动身上路，他悄无声息地离开了我。当我成功地追上他时，他正坚定地快步向前走着。他只是对我说，啊，你来了。说着他拉起我的手，但是他依然很担心。你不该来的，你会难过的，我会看起来像死了一样，但这不是真的。我一言不发。你明白的，路太远了，我没法带走这副身躯，它太沉了。我还是一言不发，但是它就像一个旧的被遗弃的贝壳，对于旧贝壳没什么可伤心的。我依然沉默不语。他有些泄气，但他再一次努力地劝说道，你知道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我也会看着这些星星，所有的星星都会像是带着锈迹斑斑的露露的水井，所有的星星都会倒清水给我喝。我仍旧沉默不语。那会多好玩啊，你会拥有5亿个小铃铛，而我会拥有5亿道清泉。这时他说不下去了，因为他哭了。就是在这儿，让我自己往前走吧。说着他坐了下来，因为他很害怕。但他继续说道，你知道的，我的那朵花，我要对它负责。而且它是那么弱小，那么天真，它只有4根百无一用的刺来保护自己，对抗全世界。我也坐了下来，因为我再也站不住了。现在就这样吧。他犹豫了一下，随后他站起身来，向前迈出了一步，而我却动弹不得。什么也没有发生，只有一道黄色的光在他的脚踝处一闪而过。那一瞬间他静止不动了，没有叫喊，而是像一棵树一样缓缓地倒下，连一点声响都没有。也许是因为沙地的缘故吧。
Something I'm made for